第一章，进步社团的涌现。辛亥革命后，中国虽然名义上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实际掌握政权的却是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封建军阀。军阀们对外卖国求荣，对内专制横行，且在文化思想领域掀起一股复古尊孔的逆流，企图从思想上奴役和麻痹人民，以巩固其反动统治。在这种形势下，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发动反对封建思想、宣传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的新文化运动。他们以社团的形式组织起来，研究问题，寻找出路，探求真理。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爱国运动进一步促进广大青年的思想解放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也推动了北京地区社团组织的发展。在这些社团中，有的向左转，有的向右转，有的内部在激烈论争中分化。先进知识分子转向了信仰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营。在全国进步社团中，李大钊等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在长沙组织的新民学会，周恩来等在天津组织的觉悟社等，以社团为平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为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培养了干部。一、新潮社。1917年1月，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月9日，他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就职演说，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在1918年9月20日的开学典礼中，蔡元培再次提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此后，蔡元培实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提倡学术研究、思想自由。北京大学成为中国新思想、新学术的策源地。为了把北京大学办成一个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蔡元培除了改革办学体制，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改变学生观念之外，还注重提高学生研究兴趣，丰富学生课余生活，涵养学生品德，培养学生社会服务意识和能力。而达到此目的的重要途径就是鼓励支持学生创办各类学生社团。对于北大的学生参加政治活动，蔡元培采取了一种既不十分赞成，也不严厉干涉的方针。他认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任何政治的组织。但其中年龄在20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亦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由于蔡元培采取了这种比较开明的态度，在一些进步教师的积极支持下，各类进步团体纷纷建立起来，爱国救国的活动得以在北京大学逐步展开。1917年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二年级学生傅斯年、英国文学门二年级学生罗家伦、哲学门二年级学生顾颉刚等经常聚在一起交流思想，谈论北大前途和个人发展。他们看到老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高举民主、科学和文学革命的旗帜，与封建思想及封建文化展开斗争，在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和广泛的影响力，激发了他们集合同好、创办杂志、宣扬新思想及研究学术的热情。于是他们联络杨振声、徐燕之、康白琴、俞平伯等同学，开始酝酿筹组社团。 杨振声回忆，新青年像春雷出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发生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的，以至于突然的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1918年10月13日，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徐燕之等20余位北大学生经过一年酝酿和讨论，邀请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做顾问，召开筹建新潮社预备会议。徐燕之提议将杂志的英文名定为《文艺复兴》，罗家伦则提议把杂志的中文名取作《新潮》，二者在意义上接近，可以互译。刊物宗旨确定为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辞。11月19日，新潮社正式成立，推定傅斯年为主任编辑，罗家伦为编辑，杨振声为书记，徐燕之为主任干事，康白琴为干事，于平伯为书记。李大钊腾出北大红楼一层图书馆的22号房间作为新潮社社址。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则接受胡适劝说和担保，答应提供经费支持的请求，向蔡元培申请由北大负担办刊经费。12月3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新潮杂志社启事，同仁等集合同趣组成一月刊杂志，定名曰新潮，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直思，不取庸言，不为无主义之文辞。成立方始切待匡正，同学诸君如肯赐以指教，最为欢迎。同时还公布了首批21名社员名单和组织章程。新潮社初创时有21名发起人，均为北大学生，平均年龄22岁。如当时北大学生中的知名人物谭平山、杨振声、俞平伯、潘家寻、毛子水、张松年及张申府、何思源、孙福源、郭少瑜、朱自清、冯友兰、程蛇我等，以及后来加入的高君宇。新潮社社员以向新潮杂志投稿为条件，其组织章程规定，本校同学投稿3次经本志登载者，得由本社约为社员。非本校同学投稿3次经本志登载者，有社员2人以上之介绍，得由本社约为社员。独特的入会规定制约了新潮社社员人数的增长，到1919年底，新潮社的社员仅有37人。1919年1月，新潮杂志第1卷第1号创刊，这是一本完全由学生筹办管理发行的白话文刊物，其刊文针砭时弊，旗帜鲜明地站在新文化运动立场上，很快在青年中产生共鸣，不到半天首印1000份售罄，又加印3次，仍然供不应求。以后各期发行量保持在1.5万份左右，读者遍及全国。新潮杂志以新青年为榜样投入新文化运动，对新青年起了助威呐喊的作用。在此之前，虽有青年学生给新青年投稿，但均属于个体行为。新潮杂志因系学生自办刊物，更能迎合青年学生的口味，又得到了新青年同仁的鼎力支持，所以很快在学生中风行。 新潮杂志的出现结束了新青年孤军奋战的局面，两刊同声协唱，同气相求，迅速产生了群体效应，影响遍及全国，被誉为北大二新。当时青年人以是否阅读新青年新潮作为进步还是落后的标志。罗嘉伦曾感叹道，这股伟大的思潮在许多方面很像是18世纪后期由法国开始，以后来弥漫到全欧的启明运动。新潮一开始就举起伦理革命旗帜，反对吃人的封建礼教，提倡个性和妇女解放。他痛斥封建家庭为万恶之源，活地狱，是几千年来的封建家庭和礼教窒息了中国人的个性，剥夺了人的生活乐趣，摧残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并极为形象地将封建家庭比作一所古庙，在里面无论如何不能发生意识，只能过着烧香点烛开门闭户那种惨淡无聊的生活。新潮对妇女在旧家庭的处境深为同情，将妇女所受的痛苦比喻为实在是海无其深，天无其广。他警醒妇女，女子自身应知道自己是个人，所以要把能力充分发展，做凡是人当做的事。在抨击旧道德的同时，新潮提倡新的道德标准，如注重人道主义，以平等博爱诸德实行之，发达个人之利己心，尊重个性之独立，戒绝虚伪等。新潮杂志对旧道德无情批判的坚决态度及鲜明立场，对于当时封建伦理根深蒂固的中国来说，确实是一大震动。对于社会上力图挣脱封建伦理束缚的人，无疑是一大动力。新潮热衷介绍欧洲文学、哲学、科学书籍，也登载过不少深受青年喜爱的译作，如周作人、沈杏仁等翻译的欧洲日本小说和戏剧，潘家寻、赵成义等介绍的易卜生名句《群鬼》，萧伯纳名句《华伦夫人的职业》，鲁迅翻译的王尔德名句《善恶》等等，助力新文化运动向前发展。同时，新潮社社员大胆尝试白话小说创作，得到了鲁迅肯定。他说，大学学生2000大抵暮气甚深，蔡先生来略予改革，似亦无大效，为近来出杂志一种，曰新潮，颇强人意。五四运动中，新潮社社员罗嘉伦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喊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在游行中，罗嘉伦被推选为学生代表之一，进入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美法英译各国公使馆，递交说帖，表达中国学生的要求。新潮社其他社员也纷纷参加五四运动，成为那个时代的爱国先锋。新潮社从创办到结束，一共出版了一种期刊、两套丛书。作为一个以学生为主的社团，在资助有限、经验不足、人员变换频繁的情况下，新潮社仿效新青年喊出伦理革命口号，对中国封建道德和封建文学进行了猛烈抨击，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新潮杂志站在时代变革的最前沿，提倡白话文学，翻译西洋文字，介绍国外思潮，批评国内问题，为文学革命呐喊助威，为思想革命鸣锣开道，成为当时年轻人的知心朋友。同时出版新潮丛书和文艺丛书，培养了一批翻译家和作家。五四运动后不久， 新文化运动急剧分化。虽大多社员参加了五四运动，但这场运动并没有使他们前进一步。相反，他们中很多人受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影响，被群众运动的声势所吓倒，纷纷退回书斋。连五四运动前反对封建伦理和封建文学的那一点热情也迅速衰退。1919年11月，傅斯年去英国留学。行前，他在《新潮》发表《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近况》，傅斯年致同社同学和读者：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等文。公开表示希望社员们不要关心政治，而要切实求学，毕业后再到国外去读书，非到30岁不在社会上服务，并主张新潮社成为一个专心致志、终身已知的读书会。1920年，罗家伦赴美留学，新潮社重设编辑和干事两部，周作人任主任编辑，毛子水、顾颉刚、陈达才、孙福元任编辑，孟寿春任主任干事，王兴汉、孙福元、高君宇、宗熙君、李晓峰、郭少宇等任干事。新潮杂志原计划每年出版10期，但因骨干成员纷纷出国，各自忙自己的事情，留在国内的成员也很难专注于新潮，加之经费问题的制约，很快不能正常出刊。顾颉刚回忆，到了后来，社中许多成员都出国留学，人越来越少了。加之蔡校长此时已离校，新潮经费无着，北新书局又不肯帮新潮社的忙，于是新潮就停刊了。1920年以后，新潮社的活动逐渐减少。除高君宇等共产主义者外，多数成员受傅斯年、罗家伦的影响，醉心于出国留学以追求个人前途，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从新潮社的结局不难看出，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实际斗争相结合，不与劳动人民相结合，就没有一个牢固的根基，其开始具有的旺盛革命热情只能是短暂的，最终结果必然是违背自己的初心而落伍，甚至走向颓唐和堕落。